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人逢喜事精神爽啊，所以呢非常高兴今天早上呢跟你一起线上今天。我是万峰，还有温慧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请问一下万峰老师有什么喜事呢？
咱们回归29周年、
哦、啊！是的是的，哇，那明年
所以放假主要是
明年30周年可要大大庆祝了 啊，
没关系，都是放假，核心是放假。
所以呢劝慰子呢一早已经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泡说辛苦了，放假，香港今天的确是假日一天而已嘛，还来做直播，辛苦了。不辛苦，万峰老师可开心了，因为他可以拿到呢一倍的超时补假。
你说的好像你没有一样。
我也有，我也有。白熊说羡慕放假不用羡慕，
他们说虾哥好累。
虾哥是谁？
iPhone。
哇，然后呢在这里欢迎呢好久好久不见的迦南外语，他说大家好呀，可算上来了。诶，那迦南外语之前是不是没办法上第五空间呢？来，我们敲锣打鼓放鞭炮，欢迎我们的老朋友迦南外语冒泡了，还要欢迎一位新朋友西曼。
嗯，对了，他今天呢要做伤残鉴定啊。
对的，
求主保守他的那个预备。
嗯，西曼呢考一下大家，知道这是哪一个圣经人物吗？千万不要以为他是什么动漫人物啊，他是圣经人物来的。原来呢他是撒母耳的孙子利未哥瞎族，然后呢他是跟万峰老师一样
干嘛？
音乐家。
我们都是人。
音乐家，
但是他没得放下，我可以放下、
哦、
开心。
还有呢他也是一位先知。好，欢迎我们的西曼。那另外呢就是哎呀，大家都在羡慕我们放假。没有没有，我们呢放假还是要照样来直播的。我看到陈信言在说呢羡慕香港可以放假，我回忆里只有29年前放假过一次。对，就29年前的普天同庆啊，那之后呢就是香港这儿放假了。然后呢我们的真的老朋友呢迦南外语说可想大家了，看到您冒泡我们也是好开心啊，真的。那有没有老朋友很久没冒泡的，在这个香港放假日但是我们仍然坚持做直播的7月1号早上7:33，请您冒个泡，让我们知道你在听。好了，
对了，我们的这个西边小路也分享了，他近期呢就遇见就找一个女生嘛哈，但是呢一找他就问他星座就应该不联系吗？我觉得呢
还是可以联系。
我觉得他心中有星座呢代表他心中有信仰，只是他不知道他信什么。
嗯，
总比他什么也不信好。
是，我觉得呢可以联系，就像万峰老师说的，我觉得从做朋友嘛，对不对？做朋友开始，然后呢万峰老师从积极面看，我也觉得是的。特别是你把他想成他是一个你可以传福音的对象，那就好了，是不是？千万不要奔着就是哎，我要跟他结婚，
他写星座我就要跟他隔开
嗯，
总有不同朋友有不同的信仰啊。
是的，我们呢虽然呢有出世的精神，但我们要入世的生活，这是咱们中国民间说的。但从我们的信仰角度来讲，你想想看希伯来书那边不是说吗，进入幔内但是要出到营外。好了，今天呢我们继续另一条路呢第7讲，讲到呢食肉祭， 哇，这个好合乎万峰老师的精神呐、
啊！
吃肉，吃肉，大口吃肉，
吃、
啊！但能不能大口喝酒呢？不知道。
我们现在喝不下了，德国输了。
啊、哦，好的，文慧，
德国人都不吃啤，不喝啤酒了。
文慧有一点伤心啊，德国输了。哈，没关系，我们还有另外的队可以呢去支持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会谈谈呐、啊。就是呢，昨天是国际社交，应该是媒体社交日。那我们就来讲讲啊，因为现代真的网络社交已经成为一个流行了。那我们怎么看网络社交呢？在接下来就是本周的金句，以赛亚书30章15节，我们继续的查考。有带导事情，赶快摆上来。第五空间，木星老师今天是休息的，所以他没出现，但万峰老师在这嘛。节目最后我们会为你祷告的。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唯一可依靠的对象。以赛亚书44章6到8节，
耶和华以色列的君王，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神。自从古时我设立了人，谁能向我宣告指明，又为自己陈说呢？让他指明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吧。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我岂不是从上古就告诉并指示你们了吗？你们是我的见证人，除我以外岂有神呢？诚然没有磐石，就我所知一个也没有。
以赛亚书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40到55章是第二部分，写作的对象是被掳到外邦的以色列人，他们当时面对着不同的冲击，在外邦世界过着二等公民的生活，怀疑先祖的上帝耶和华已经离弃他们。在外邦数十年，生活渐渐安定下来了，但是回归耶路撒冷的机会却出现了。那么要冒险按着先知的呼吁回归吗？那回应这些疑问呢，神也有提供答案的。例如，把他们掳去的巴比伦最终也会按着主宰历史的上帝的安排下一步步的灭亡。而以赛亚书第二部分呢，是这样开始的，40章1节记载神说，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这信息不单带来安慰，而且上帝重申以色列人是他的百姓。核心的问题是，那百姓愿意相信神吗？以赛亚书中有多篇神谕，今天灵修的经文呢，就是其中的一篇。读这篇神谕的时候，不知道读者有什么感受呢？笔者读的时候呢，哇，感到十分兴奋呢，因为神亲自做出了多项振奋人心的宣告。在44章6节，神亲自说，他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是永恒的上帝，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神。当时巴比伦有许多的偶像，但他们呢不是真神， 唯独以色列人先祖的上帝才是独一真神。另外，他不单是以色列的上帝，他本身是天地和人类的创造主，是万族的上帝。虽然以色列人在异邦过着二等公民的生活，面对许多偶像崇拜的引诱，第八节说呢，但是早已与他们同行的上帝才是他们唯一可以投靠的神磐石，因此他们不用恐惧和害怕，更重要的是他是可以信靠的对象。人会把势力、军力、财富、亲人、学识作为依靠的对象，但是神只有一位，完全可以依靠的对象也只有他，而且他曾经亲自的说，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有什么叫我恐惧和害怕的事情吗？上帝是唯一可依靠的对象，我愿意投靠他吗？上帝不单是可依靠的对象，而且是独一真神，我和这位上帝的关系如何呢？是好，是坏，是平淡，还是常常感受到他的爱和同在呢？常常敬畏他呢？还是其他呢？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我岂不是从上古就告诉并指示你们了吗？你们是我的见证人，除我以外，岂有神呢？诚然没有磐石，就我所知，一个也没有。以赛亚书44:8。
常年期灵修，唯一可依靠的对象。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7月1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是赎回我，我怎能有机会重新来过？看见我所有罪恶和软弱，你却用完全的爱接纳我。虽然我曾有失心出真实的我，多么不挣扎的替换，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成就永恒，坚定不移的约，天涯海角你把我寻回，耶稣。
你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早上的7: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线上今天良友电台的早晨直播节目。今天是7月1日，星期三，在香港这边呢是
放假。
好了好了， yeah. 不要在我旁边。
其实也是回家睡觉，别说这么复杂。
对，因为待会做完直播之后呢，我们的万峰老师呢就要回家睡个回笼觉了。
还有事情呢，还是得忙，因为最后今天该做的事情拖到了明天。
什么事情？
我要预备我的 iRadio 爱广播啊。
哦、oh, ，
还是明天得做，所以最后还是今天做。
嗯，那
没所谓，在家做就是好。
对，万峰老师可以随时在家里呢，要打电动就打电动，要工作就工作，随时切换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心态都可以。但是他在公司就不行啊，文慧会盯着他的。虽然我的小棍子今年没有拿出来用，但是还是放在我的办公桌上，随时备用。好了，那我们回到刚才呢，我们灵修的经文啊，就是呢以赛亚书44:6-8，唯一可依靠的对象。的确啊，我觉得现在呢，我们说谁是可靠的是越来越不可靠了，这句话也不太靠谱。为什么？因为 AI 时代，你怎么知道你眼所见的就是真实的？
都是很难判断，现在基本上都判断不出来。
以前我们有一句话成语叫眼见为凭，对不对？眼见为凭，但是现在眼见不为凭啊。为什么？因为 AI， 然后因为社交网络媒体这些，你怎么知道今天得到的这个新闻可能明天就打脸了，就翻船了呢？所以我们真的要去想一想，什么是我们心中最可靠的，是我们可以认定的。感谢神，我们已经找到了，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把我们找到的这位可依靠的神当成我们唯一可靠的呢？那求神帮助我们啊，特别是在今天7月1日下半年的第一天，送给大家找个时间，今天再好好的温习我们的灵修。好了，现在呢，接下来第五空间有没有新的人冒泡啊？
有
老朋友穿了新装上来了，那
捡起月亮。
对，因为听到月亮的声音，轻轻听，所以呢就捡起了月亮。还有谁冒泡 ？HHBB 好久没有冒泡，也冒泡了。还有今天特别奇怪啊，白熊竟然是第一个冒泡的，好早就上来了。白熊，你晚上的睡眠怎么样呢？我们要为你祷告。
我也睡得不好。就是因为睡了午觉，昨天回家。
哦，这样子啊。那另外呢，就是荷花根又是夜班了，我们要为荷花根呢这个夜班倒班真的是很辛苦的，为你祷告。好了，接下来就是听文慧的另一条路。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从旷野漂流到重建城墙，面对十字路口，是逆风上行还是逐流下沉？不同选择走出不同路径，跟随神永远是世界之外的。
我一生除了顺服，别无所求，只要贴近你，站在号角
当年的以色列人离开了为奴之地的埃及，在旷野漂流，等待着神带领他们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虽然以色列人拖家带眷，沿途上遇到了许多的敌人，但是神和他们同在，为他们征战，使他们能够以少胜多，以弱抗强，在众民之中显扬耶和华的名声。而在荒芜的旷野之中，缺水又缺粮，但是神却天降玛纳，日日供应，又有云柱和火柱一路引领，使以色列人呢，不但是能够在旷野生存下来，甚至能够开枝散叶，渐渐成为一个大族。这一切都证明一件事情，那就是全能的神爱以色列人，因此以色列这个弱小的民族能够在万民中生存。今天神也爱我们，他在万人中拣选我们，拯救我们，要带领我们走天路。虽然我们在世上也如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是个小群，在工作的地方也可能因为信仰而被人排斥或者是轻看，但是神必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过每一天的日子，就如当年的以色列人。所以我们不是孤单打拼，也不要害怕没有人帮助我们，因为全能的神就是爱我们的天父，与我们同在。
民数记第十一章，百姓发怨言，恶言传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耶和华的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烧毁营的外围。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那地方就叫做他贝拉，因为耶和华的火曾在他们中间焚烧。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动了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在哭着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可以吃鱼，还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精力枯干了，除了这玛纳以外，在我们眼前什么都没有。
神在西乃山和以色列人立下盟约，接着以色列人拔营起行，在神的引领之下向着迦南地前进。但是呢，才走了三天，以色列的老毛病又犯了，那就是以色列人又发怨言了。神听到他们发怨言就发怒，于是从耶和华而来的火就在营地焚烧起来。在圣经中，火是神同在和神工作的记号，可以成就神的祝福或审判。在这儿，神对以色列人只是初步警告，因为火只烧到营地的边界，似乎没有伤到任何人，可是以色列人已经害怕了，所以他们就求摩西代替他们向神求情。感谢神， 神还是很爱以色列人的，所以神听了摩西的祈求，就使火熄灭，不再惩罚以色列人。而为了纪念这一次的教训，这个地方就起名叫塔贝拉。没想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因为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的闲杂人起了贪欲，所以就影响了百姓，又发怨言了。这一次以色列人不但是埋怨还哀哭，他们觉得自己很可怜啊，因为天天只能够吃玛纳，实在是吃得厌烦极了，所以他们开始想念在埃及的时候所享受的各种美味的食物。那么究竟这些闲杂人是哪些人呢？根据出埃及记12章38节的记载，这些所谓的闲杂人可能是和以色列人一样曾经寄居在埃及的其他民族，他们随着以色列人呢就离开埃及。那么这些闲杂人对耶和华的敬畏和认识当然是比不上以色列人的，所以他们唆使以色列人反抗耶和华。表面上来看，以色列人只是在埋怨旷野没有好东西可吃，但其实他们心里是充满了对神的不敬和不信。他们怀念当初在埃及的黄瓜、西瓜、韭菜、葱、蒜各类的食物，他们想虽然在埃及时做苦工，但是因为尼罗河两岸有丰富的渔产和农作物，所以他们还吃得不错的。比起现在虽然自由了，但却身在旷野，天天吃着降下来的玛纳，想起来就不是滋味儿。以色列人甚至形容自己心血枯竭，也就是没有胃口，对神所赐的玛纳不屑一顾，实在是顽梗悖逆。神拯救以色列人的目的就是要他们离开埃及，享用神的恩典，得着应许之地，但是以色列人想的却是肉体的满足，自己的利益，一点儿也不感激神，这怎不叫神发怒呢？我们真的要小心啊，不要重演以色列人的事迹，不要走上他们的旧路。如果我们认定了神，那么我们就要甘心乐意顺服神的带领，不论在哪里打工，不管环境如何，也不管我们的遭遇怎么样，我们都要牢牢抓住神，听他的话，以感恩的心来信靠他，相信神的带领和工作是不会有错的，至终必有神的美意。
民数记第11章。摩西听见百姓家家户户在帐篷门口哀哭，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大大发作，摩西看了也不高兴。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众百姓的担子加在我身上呢？这众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着吃奶的婴孩，一直抱到你起誓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土地去。我从哪里拿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着说，给我们肉吃。我不能独自带领这众百姓，这对我太沉重了。如果你这样待我，倒不如立刻把我杀了吧。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让我再受这样的苦。”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从以色列的长老中为我召集70个人，就是你所认识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领他们到会幕，使他们和你一同站在那里。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把降给你的灵分给他们，他们就和你分担带领百姓的担子，免得你独自承担。你要对百姓说：你们要为了明天使自己分别为圣，你们将有肉吃，因为你们哭着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在埃及多么好，这声音传到了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你们不只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20天，而是整整一个月，直到肉从你们的鼻孔喷出来，使你们厌恶。因为你们厌弃那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着说：我们为何出埃及呢？摩西说：跟我在一起的百姓，步行的男人就有60万，你还说我要把肉赐给他们，使他们可以整整吃一个月。难道宰了羊群牛群就够给他们吗？或者把海中所有的鱼都捕来就够给他们吗？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你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
摩西对以色列人的埋怨和哭嚎显得是束手无策，所以他也埋怨神了。其实摩西是来到神的面前，将他的难处告诉神，因为神交付他管理和濡养以色列人的担子实在是太沉重了，远非他所能够承担的。而神是怎么样回应和帮助摩西的呢？感谢神的信实，他永不叫他的仆人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神为摩西开了一条出路，那就是在以色列的长老中拣选了70位长老来分担摩西管理的担子。为了使百姓能够服从这70位长老的管理，神降下圣灵在他们身上，使他们能够说预言，确立他们的权柄和地位。神所做的实在是周到，在旧约时代，圣灵的降临大多是暂时性的，为的是要彰显神的旨意和作为，所以这70位长老受感说话之后，以后就没有再说了。而摩西不但是接受这70位长老和他一样有从圣灵而来的恩赐，也不反对和否认其中2位公然说预言的长老。从这儿就看出了摩西的心胸宽广，他巴不得所有神的百姓都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和属灵的恩赐。而神不但是为摩西预备童工，也应许要给以色列人肉吃，但是问题在旷野哪来的肉呢？更何况当时的以色列单是步行的男丁就有60万，如果再加上老弱妇孺和闲杂人，以色列总人口应该是超过200万。要让数目这么庞大的百姓有肉可吃，简直匪夷所思啊，是不可能的事情嘛。但神却告诉摩西：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今天神也对我们说这句话：耶和华的膀臂岂非缩短。所以我们当将我们的难处不管大小都 都带到神的面前，然后让我们一起来看神是怎么样开路，怎么样帮助我们的。
民数记第十一章。
有一阵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把鹌鹑从海上刮来，散落在营地和周围，一边约有一天的路程，另一边也约有一天的路程，离地面约有二肘。百姓起来，整天整夜，甚至次日一整天都在捕捉鹌鹑，每人至少捉到十赫梅尔，各自摆在营的四围，但肉在他们牙间还未咀嚼时，耶和华的怒气向百姓发作，用极重的灾祸击杀百姓。那地方就叫基伯罗哈他瓦，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了贪欲的百姓。百姓从基伯罗哈他瓦启程到哈喜路，就住在哈喜路。
神满足以色列百姓的方法非常戏剧化，鹌鹑飞往西乃半岛是季节性的现象，因为根据民数记十章十一节的记载，当时犹太人的二月份，也就是公历的四月五月，正是鸟儿在春季向北方迁移的时候，而鹌鹑飞行的高度通常是很接近地面的，所以人只要拉开网就很容易捕捉它们。虽然鹌鹑飞来是一个季节性的现象，但是从经文里我们就知道，这背后其实是神的作为，因为有从耶和华那里来的风，使鹌鹑大举飞向以色列人所在之地，还离地面只有二肘，也就是九十毫米高，让以色列人捉个痛快，每个人最少取得十赫尔梅，也就是2200公升的分量，可见当时的以色列人很贪吃啊。就在以色列人忙着满足自己胃口的时候，神就击杀他们。经文没有明说神是如何击杀以色列人的，但有圣经学者就猜测，可能是保存肉类不当，以至于肉类腐坏，所以百姓食物中毒，又或者是以色列人忙着吃肉，不顾卫生而导致瘟疫发生。这真的是很可悲可叹。以色列人虽然是满足了自己的欲望，但却也因自己的欲望而死。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主耶稣所说的话，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今天很多人包括基督徒，也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只知追求满足自己的私欲，而轻忽永恒的生命，有一天也就会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自食恶果的。以色列人经过这一次的教训，是不是真的学乖了呢？当我们查考这段过往的历史时，是不是也能够从其中学到功课呢？
提摩太前书第六章。
其实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力，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我们就该知足。
我是耶和华你的Elohim，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 我是拯救你的神，愿你单单属于我。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为自己造偶像，也不可跪拜他们，不可望尘主的名，要尊你为至圣。六日劳碌的七日安息，在你
面对工作的分叉路口，你会如何抉择？
每一个抉择都能改变生命的轨迹。
道路总有分叉，初心永远不变。
坚定信心，勇敢选择，
倚靠神，走属于自己的。
敬畏你的名，
直到你旨意成就。
另一条路。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今天呢是7月1号，2026年的下半年正式展开啦，那也是香港回归祖国的纪念日，所以今天香港这边是放假，但是我们线上今天是不打烊的，所以万芳老师跟文慧照样在这里跟大家度过早上直播的一小时。
早上好啊，每天都上班，每天都很好啊，很好。
万峰老师说的是真心话吗？
真的、啊、为什么不好？
我相信
我们能跟听众同行呢，这个已经是我们的福气啊。
哎，这一点呢文慧替万峰老师
作证，这真的，这个没骗你，
是的是的，
不是虚话。
是的，万峰老师那个热情啊都已经快要满出来了，
还有说几句就下班了更高兴啊。文慧又预备了一个这么长的另一条路的栏目，我就觉得我就只说了几句就下班了。
没有，你就在第五空间跟大伙儿好好的谈一谈吃瓜啊，吃肉啊，吃鱼啊，还什么罐头啊之类的，对不对？那现在有网络真的很好啊，我们可以透过网络直播，我们可以呢及时的在第五空间互相的分享，真好。所以呢有网络作为 社交的一个平台，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但问题怎么样的节制，还有里头有好多的陷阱，我们要小心，要看得清楚。那昨天是国际媒体社交日，我们就探讨媒体网络社交的影响，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这一方面的话题。那我们最近看到有两则新闻，哇，触目惊心，就是呢19岁的女孩挪用父亲企业的账款，多少钱呢？1700万。
哇，用来干嘛？
1700万用于打赏。
哎呀，为了爱情。
他不是为了爱情，是为了面子。
我是忠粉呢、啊，就是对了那个他的爱嘛、
那个，
偶像的爱。
对对对，你可以这样说，为了偶像的爱啊。
那为什么没有人为了教会奉献到破产呢？
我不知道，有啦，可能有啦，你不知道而已啦。
没听过。
1700万，这个还不是他的钱呢，是他父亲他家里做生意的钱，因为他担任家庭企业的会计，所以他可以挪用私款、公款。全部都挪用了1700万啊，打赏就是为了那个什么榜一大哥那个面子。那现在可能要面临牢狱吃灾了，又有70岁的老人为了支持主播 PK， 我要当榜一大哥，花光了330多万元，但是家中连15块钱的水电费都交不起。
对呀、啊，有没有人为了支持教会的牧师花光了所有钱，
你又来了，
电费都交不起？
你又来
了？没有，没看过。
哎，说不定有，只是你不知道。那一方面，不良诱惑不分年龄，无关性别，甚至不分学历，任何人都要当心中招。直播间里那一声声“我的小宝贝，我的老 baby”。再配上其他观众羡慕的声音、恭维的语句，很容易就被打赏者呢陷入，让这个打赏者呢陷入了短暂的自我满足，还有强烈的虚荣当中
啊！我知道了，就是琴弦那样，每次“亲爱的家人们，大家们好”那样，
我觉得
琴弦风格吗？
琴弦老师可能要抗议了。另外一方面，部分人打赏成瘾。也反映出价值观的扭曲，例如刚才提到的19岁女孩随意的打赏这样的习惯，她在未成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形成了，再加上缺乏教育的约束和家庭的关怀，还有呢她呢随时可得到的巨款，因为她是家中管账管钱的嘛，另外还没有成熟的价值观，所以呢这些呢混在块儿，那她就呢走上了这个岔路了。那么老年人呢，老年群体沉迷打赏是出于同情心，哎呀这个小年轻赚钱不容易啊，听着小年轻喊着你，哎呀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老 baby， 或者他也渴望被陪伴，当然也有啊部分是跟这个主播呢教唆有关系的，所以呢花钱才受尊重这样的想法呢就直击老年群体的心灵了。而有的人是为了获取短暂的成就感，有人是盲目攀比的优越感，本质都是用手头的钱去换取平日里需要努力和真心才能获取到的东西。
对呀、啊，我们为什么教会没有这个奉献比赛呢？就逗我们奉献更多给神。
对不起，这个不符合圣经精神。
我们那个奉献呢，都要教导左手不要给右手，
对的，
都很隐藏。
对的，对的，所以千万不要打这个歪主意，在教会里头拿个什么榜一大哥、榜二什么榜三的。
教会现在呢，我看到一个外国教会有一个奉献的活动是这样，我们呢奉献最多可以投票选走一首你不喜欢的诗歌，今年全年不唱那首歌、
啊、我也觉得这样的做法不好，对不起啊，虽然文会呢我尽量让自己的心胸宽广啊，但是我觉得关乎圣经原则的事情呢，这个跟心胸宽广啊开不开放没关系的啊。那你曾经打赏网络主播吗？为什么打赏呢？也有听众呢听广播而奉献，这个和打赏有什么不同呢？
良友电台台庆77预热，知音人请回答。
有些声音一响起，就把我们带回某一年某一天某一个时刻。
你好康敏姊妹。
哎呀很高兴啊，可以跟你来通电话。钟姊妹，你听我们广播有一段时间了。
29年多。
哇，
1984年12月7号开始听的。
是怎么开始认识这个电台来听这个电台的？
是1979年。
嗯，
听到每周有人写信告诉他们说有福音广播，
嗯，
他们就去买收音机，但是我没有钱呐、啊，
嗯，
我买不起啊，
嗯，
我就到别人家去听，
哦，
听教歌啊， 天讲道啊，
哦，
我都去听。我最喜欢的两个电台的节目是《心动人生》，
嗯，
还有《上月天地》，就是范仁辉老师啊，洪松来老师主持的，
是，
这是古典盛世，我最喜欢
啊、哦。
还有嘞，爱广播
哦，谢谢，
天天守到家，还有绝妙当家，
嗯，
很好听
哇，你听，
还有黎明日凉，
是
农家，以前的是农家乐，
是是，
活力新一代，
嗯，
还有乐在其中两刻钟，
哇，这是很老的节目，
心爱诗歌。是易如主持的，易如现在到美国去了，
嗯，
还有1989年1989年的谈谈唱唱，
嗯，
就是张顺主持的，
嗯，
哎呀很好听。
所以那个时候你已经信耶稣了啊？
我已经是信耶稣的，
是，
但是我也离开个一段时间，
嗯，
因为我不明白神的计划，
嗯，
所以没有达到我的目的，我就离开过一年，
嗯 嗯
到一直到1977年，
嗯，
我带我两个女儿回娘家，
嗯，
因为我小孩的外公61嘛，
对，
我就带他走，但是我那是很彷徨，
嗯，
很无助，
嗯，
我就想起哦，我是受洗的，
嗯，
我就祷告，我说神啊，请你怜悯我，
嗯，
是知道怎么样走，神也应允了我的祷告，
嗯。
台庆77空中召集正式启动，第一阶段，请回答1949。如果您在1949到1988年之间收听良友电台，诚邀您与我们联系，说出那些年您与良友的故事。
请透过台庆77专属短信或电邮回应我们。短信请发送到13229966022，抬头请注明台庆。电邮请寄到729@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那些曾在电波中的相遇，
值得被纪念；
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回忆，
想再次听见。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以赛亚书30章15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
天地将要过去，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以赛亚书30章15节呢，是圣经中关于信心和平静的经典经文。神劝诫犹大百姓在面临亚述威胁的时候呢，不要投靠埃及，而是要归向神。那么经文的核心信息是：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呢
在乎平静安稳。但是这个很有压力啊，就是强敌要攻过来的时候，还要安息吗？还要等待吗？
嗯，所以呢，当时的百姓就像万峰老师，有很多的挣扎。那因此呢，先知责备他们 禁字不肯。不肯的意思就是百姓不听神的话，他们执意偏向埃及，想要依靠和埃及的联盟，那么希望能够抵挡亚述。先知多次的说到犹大百姓禁字不肯，百姓不单不肯离弃错误回转，更不愿意听先知传讲神的教训和预言。所以呢，先知就责备百姓，祸在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
好，面对各样的挑战，你依靠的是什么呢？依靠神还有依靠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我们呢一起来祷告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能够一起呢在这个下半年的开始的时候呢都是靠你去得力，我们呢都一起去前行，请你引导我们这个下半年呢都是有你的恩典，还有呢有你赐给我们该走的方向，按照你给我们的呼召去努力去前行。我们呢要特别呢为希曼来祷告啊，记得呢他今天呢要做伤残的鉴定，请你保守他这个鉴定的结果都是可以按照真实的情况去判断，也可以之后呢有这个社保啊一类型的一些保险呢都能够有足够的供应，保守他的这个生活的这个预备。我们呢也纪念西边小路，这个在认识女孩的过程里头，那个女孩呢很重视星座，请你改变他的心，让他呢有机会透过西边小路的分享呢可以认识真正的信仰。我们呢也纪念捡起月亮，我们的青青听呢觉得自己的工作很忙很忙很忙，请你让他呢可以找到有这个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啊，得救啊，在乎归回安息，请你帮助他。我们也纪念这个怡然世界的孩子，还有呢各个在高考之后的孩子要选择科目来祷告，请你纪念他们可以选择到他们喜欢的科目，也有你的带领。我们呢也纪念青青还有白熊呢晚上都睡得不好，请你纪念幸福一号呢就安装天然气，请你帮助他的这个安装也请你纪念呢这个红艳呢，就是说他陷入短视频，请你让他呢不要每天刷，懂得删掉那个机器。纪念王弟兄呢要去施配假肢要去安排这个更换这个假肢，也纪念了荷花根呢要夜班，每天呢很辛苦，也纪念迦南外语，希望可以每天准时收听到电台，请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也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以爱报爱是自然现象，以爱报恨却是超自然。
爱是我们爱忏悔的光的墙，我们相信主爱的力量。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文慧呢要在这儿呢告诉大家，刚才万峰老师祷告的时候呢，因为我也要注意时间嘛，所以呢我会呢有的时候睁开眼睛看一下时间，我看到万峰老师呢他的双手呢是紧紧的呢握着，然后呢放在他的胸前，放在他的心口上，所以他祷告虽然是机关枪，但是是很迫切的。
我以为你说我好像唱国歌一样。
没有，他是很迫切的为大家来祷告的。
好了，那祝福你有美好的下半年。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展开